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12月16号了，现在是早上啊，是美西的9点钟，咱们这个直播现场，咱们是每个星期三的早上啊，连线美国的文化与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是我的好朋友方伟啊。方伟你好。
啊，江峰好，观众朋友好。哎，又见面了。哎，
是，现在方伟也开始逐渐的红了起来、啊、
哎呦，
也要向龙虾发展了。
这个托江峰和江峰的粉丝们之福哈、啊、谢谢大家。
没有，我觉得先是大家是寻找真相啊，寻找真正的声音的这么一个不可阻断的一个潮流啊，
是
这个促成的。
是是、嗯、
对，我们这个大选点评节目是咱们是9月底开始的嘛，对吧，方伟？
对，是
不知觉2个半月的时间了啊。咱们是从那个了解美国文化、了解美国历史，然后解读美国宪法这样一个切入点开始的，
是，
然后联系当下的美国社会，介绍美国大选。
嗯，
我觉得真是其实也挺幸运的。从今天发生的这一届回头去看哈、啊。正是当年我们就是当时我们有这么一个切入点做这个节目，所以现在进入总统大选后的这个叫波诡云谲啊，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太变幻了嘛，是吧？太梦幻了。
是啊，
这种罪恶可以说是最广泛最深刻的。像大家就不会说就是像原来一样每天就抱着所谓主流媒体那样是哎呀怎么会这样，就特别突然，对不对？
嗯、
一看哦，原来方伟说过了，是吧？所以不是很美好、很完善的民主制度啊，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现在连核心的选举制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实际上，今天早上与我们同时进行的呢，是美国在国会举行的两场听证会，一个是关于这个，准确说叫做什么？关于大选的异常举动，是吧？我刚听你介绍，
是的，
这种行为的一个论证。另外一个是关于扎克伯格的基金会对这次这个。大选呢和相应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影响也在进行这个调查听证。所以这两场听证会我昨天的节目中呢可能给大家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时间表。我原来按计划说是参议院原来把这个程序定在1月8号。我当时心里琢磨的还拖那么多十几天的时间，2个星期嘛，
嗯，
就是选举人团票出来以后还要2个星期。
嗯，
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会搞得很仓促。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议程已经在提前了。
嗯嗯，是，
对吧？
对，是。今天早晨是美东的时间，是早晨的10点钟。那么是参议院的，刚才江峰说的这个听证会就开始开了。那么第二个会呢，就是针对扎克伯格的，他拿出了5亿美元，还加上其他好几个单位，还不止他一个哈。总共是5个基金会资助的，10个非营利组织的，说白了就是黑钱。在全国范围内扰乱选举。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在那个江峰在那个密西根州不是有一个那个安顺县吗，他的16台这个叫做多猫腻机器被拿去检查。那个当初呢这个背后有个故事哈，这个安顺县呢、这个县是个小县，他没多少钱，这个多猫腻机器呢在这个公司就到处游说啊卖他的机器嘛。那卖到安顺县呢他一台机器8000多块钱。
嗯，
那然后呢？那个安全县没这个预算，你知道，政府有的不是很有钱的预算，或者小政府啊，他突然要花多花一笔钱，他没钱呢、啊。
嗯，20万美元。
对，80万美元，这个8000块钱，16台机器，你算算，差不多是15万的样子。
对，不到20万美元。嗯，
他们就说我们没钱，我们没这个钱。你知道，按这个他们这个，多猫腻怎么解决啊？他说没问题、嗯，没问题，马上拿出一纸合约，你看。你把这在这签字7张纸的合约在这签字签上了去之后就有钱了，为什么呢？扎克伯格给，
嗯，
扎克伯格白给啊，他们就这样把这个机器引进了这样一个叫做密西根的一个东这个西北角的一个小红线，本来根本不可能花钱买这样的机器的，那么扎克伯格就花钱买。那么7页纸的合约中有一个条款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机器的秘密都不能向别人泄露，这是我们的秘密，这是他的商业机密了，说好听是那个意思吧。所以这个事情也挡住后来对这个16台机器的一个检查，包括现在的那个周务卿跳进来去挡这个检查的这个诉讼案哈。他说因为我们也是签约方，所以因为这个合约呢他不能够拿出来检查。后来当然了被那个密西根的一个巡回法庭那个法官叫艾森海默嘛，他说废掉，被就直接和扎克伯格的这个他这个钱有关系。
对，乔治亚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嘛，这个法官关于这个是否能够搜缴和这个扣押这个多米诺机器的时候也说到了嘛，其中第二次反复的就说了，这是属于私人物品，私人团体的物品啊，所以 这就是非常荒谬的。难道一个犯罪的一个工具还能存在是私人还是公家的问题吗？
对呀、啊，你犯了罪你就打开，你就。
所以你看，这咱们就看到一个侧面，就是现在其实那个司法制度，过去说美国司法制度一直是很公正、很完美嘛，对吧？现在你看，对基本事实和证据也是视而不见。
嗯哼。
啊，这幸好说方伟，咱们提前还讲了这么些年，就是美国的媒体生态、美国的教育系统是怎样被制度性改变的。
嗯。
所以大家就了解了，就人们可以就是等于被迫听到、被迫看到。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想要你看到、想要你听到并相信的内容，
是，
而且这个大众教育也在被悄悄改变，这点很糟糕的。
嗯，
所以我们身边的很多，甚至包括我们的亲人呢、啊、我们的子女啊，啊，他们突然会发出一些跟我们的家庭观和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嗯，
来自哪儿呢？来自学校，来自于教师，甚至以后会来自于教科书。
对，
所以我想，这个咱们这个事情啊，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差不多收的时候，咱们那个。介绍美国宪法的这个解读，这个系列啊，咱们还是要赶快着手去做。
对对，这个借这个机会吧，我得这个借江峰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说声、嗯、做个交代，说跟抱歉呢、啊。我跟江峰承诺给大家做这个美国宪法与这个立国原则系列90集哈，我们是当真要做的。但是
也在做，你不用道歉，也没有找也没有特别的时间表，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肯定在做，
是在做，对、
哎。
现在问题就是说，因为10月3号我们以为选举完了就赶快做，对吧？下面4年就是重大的教育工程，结果10月3号完了之后才开始另外一轮打仗，所以呢，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 delay， 但是我们在做哈，都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在这个工作日程中，只是说它的时间现在比较少一些，但是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希望吧，或者我觉得呢，再过一阵吧，2-30天会尘埃落地、嗯。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当初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轨道上来。
对，应该也顺便感谢一下，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网友和好朋友们已经在努力的支持我们、捐助我们，对吧？
是。
按照我们这个计划呢，这个钻石、黄金的这个。捐助者都出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
嗯、
非常感谢大家，
对对对，是
给我们很多信心呐 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呢，这场大选舞弊的阴谋呀，不是11月3号那天才发生的，而我们做这个事情啊、
嗯、
也不会说就在11月3号那天去结束，
是
对吧，
对
啊，这种阴谋可以说是接近就是近50年来一直在做，这种渗透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共产主义。当苏联红色帝国被冷战瓦解之后，那强烈的意识形态呢，这种就被人淡化了，觉得已经美国没有敌人了，可以享受万年太平了，是吧？但后来人们就开始全球化经济热潮嘛，哎呦，那中国那边便宜啊，咱们跟他们做生意吧，就这么过去了，对吧？最后呢，到了克林顿时期呢，这人权贸易换人权，也就不谈这个事儿。随着中共在这一波西方就绥靖当中壮大之后，美国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毕竟前苏联的核潜艇没有开到美国的沿岸来，但是现在啊，中共的渗透呢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前几天的这个女间谍案出来了，对吧？咱们看到了美国的政客大量的被腐蚀啊，这种制度性的也到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毛细胞的这种渗透啊，是那么的广泛。我就是这么稍微给我和方伟这一阵子做的节目啊，做一个背景介绍啊。所以我们看当下呢，不论多乱，看起来是多么的无奈吧，也不论你选择相信还是不信，真相始终在那里。也不管你选择是良心还是选择利益啊，正义也始终在那里。啊，该来的都会来。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儿呢，那个就是14号刚才提到了选举人票拿出来了，这个结果意味着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开始向第二阶段，就是国会这边发展。今天早上已经是一个标志了，对吧？这个开始认证这个事情了，不是开始认证，就是开始这个听证这个事情了。但是各个州，特别是此次争议最大的战场州的法律诉讼啊，还有各个州的党团呢、州议会的行动呢，并没有结束。所以呢，我想这样子吧，方伟，您能不能用比较短的一点时间呢，把最近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布在各个州的一些情况。
嗯，好的。那首先呢，就是现在12月14号的选举人团投票之后，按照正常的程序呢，那基本上投完了，这个票都封装。1月6号把票打开，那么就是我现在说现在就是叫做什么这个负面的新闻哈，那拜登会当选。换言之呢，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么一个多月内，那么这个民主党极左派，或者加上民主党吧，现在都说极左派，我觉得说得不够全面了，用合法的外衣，用合法的程序，合法的外衣包装，成功包装了他的非法的行为。 那么这个拜登当选总统已经包装成那个样子，已经放上位了，这是这个一方面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这个麦康奈尔这个参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已经认可他了，然后普京也给他发贺电了，然后 Newsmax 一个主要的一个右翼为主的媒体也接受他了，这都是负面的消息哈。那我说另外一面呢，那么各地因为核心啊，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真相，到底大规模的舞弊存不存在，以及会不会被揭露。那么现在几个大家注意看的，一个是在这个乔治亚州有一个，现在就是双方一个战线，对不对？对方已经筑了一个很厚的墙，这个墙是用合法的程序筑成的，所以你好像你冲他很难，在各个法院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呢几次冲上去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就退下来了，都没什么结果。好，我跟大家说，这好像两个这个一个战线一样哈。在乔治亚州的这个西北部有一个小县，这个小县叫做 Cobb 县 COBB Cobb 县，那么 Cobb 县就拼命的跟乔治亚的州务卿去顶他，说我们要重新数票，我们要对签名数票哈，对签名就是拿今年的签名和两年前四年前六年前八年前这个同一个人投票的签名做比对，一这样比的话就很难很难做票了，因为他这是仓促之间做的票，他不可能去一个个去描签名的，所以呢寇布县那州务卿顶不住了，所以寇布县开始重新点票。那如果他点票出来点出问题来的话，这个寇布县74万人口30万选票，我们知道乔治亚州只输了12000票，如果寇布县点票点出猫腻来的话，那么这个事情立刻就会爆发，因为
发酵，
对，发酵，别的县就会说那我也要点，对不对？别的县都我就会出现这个事情，立刻就会出现这个事情，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事呢，就是在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在 Antrim County Michigan， 它这16台机器，现在法官已经说，第一结果可以公开，第二你可以讨论，突破了州政府对它的限制。那么现在呢，就是看这个事情的发酵和社会认可程度，因为它就直接扯动了这个叫做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也要去查这个机器，所以这是一个发酵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呢，最高法院星期一判了一个案例，说你威斯康星州你这个县叫戴恩县。戴恩就是麦迪逊所在的那个县，戴恩县呢，你不可以把以疫情和紧急安全、紧急健康状态为名，把这些不用去申请的人就自动可以给他叫做缺席投票，因为这个威州的法律很严的，你不是说我缺席投票我就缺席投票，州政府寄一堆东西出去就缺席投票，你得去申请，到时候要看 ID 的，结果这些票22万张票全都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原因就是你看我们疫情所以例外啊，威州最高法院说不行，疫情不足以让你跳过检查照片的这个程序啊。这个判下来之后马上发酵，就是别的县也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威州川普是输了22000张票，光这个不查照片的缺席投票就是22万张，所以呢这个事情加上密西根的，加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乔治亚州的哈，像这种东西哈，在我看来就是它就叫突破口啊，这就是那个墙啊，它的软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很厚的墙，用合法外衣所包装成功的，这么一个墙呢，它不是钢筋水泥做成的，它是谎言做成的。所以呢，你浪扑过去之后呢，你扑上几轮没扑倒，大家就想放弃了，没用啊，他们全都是绑成一团呢、啊。这个法院也不敢接，这六个州的这个官员都沆瀣一气哈、啊，就是没有破绽，你打不透，也许就想退了。但是我说不是这样的啊。你就浪不断的打，到一定时候最薄弱的环节就会崩梯就会溃，因为整个的墙不是钢筋水泥做的，整个钢是谎言做的，所以到一定时候这浪扑到一定时候，包括今天在这个在这个华府的两场听证会啊，一个是听证会了，另外是个新闻发布会，这都是浪啊，扑到一定时候就把它一旦扑出漏洞来就垮掉了，要垮第一在我看来那个也就是那么很短很短的时间的事情，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峰回路转，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真相它的力量它是内在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真正强大的，只是现在真相没有办法起作用而已，所以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在各个州呢叫做烽火遍地，那个小火转成大火很快就会可能会烧起来的，只是它现在是小火，所以呢美国的爱国者吧，他还是不断在努力，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哈，也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放弃，这是我的一个概括了。对，张峰，
对，是非常谢谢方伟先生。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下一步的这个发酵的一个光明前途吧，啊，这样的。实际上大家在这段时间看的很多事情呢，这个刚才说了，看起来很梦幻，
嗯，
实际上这里面是它的规律可循的。方伟，您接着说。
对，我再加一句哈，就是今天早晨刚才那个江峰所说的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啊，这是参议院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听证。这个听证会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大家觉得参议会老在听证，又听这个证有什么了，他就把整个这个选举作弊的事情抬到了全国的舞台上。那毫无疑问这个听证会主流媒体也不会去报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去搜啊，我现在没时间搜，你看有几家媒体会转播，但是我们在转播，希望他们在转播。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事情提到一个全国层面，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浪打过来，每个浪都有作用，那个泥墙到最后就会崩塌，在我看来哈。所以我就是补充这一点，所以今天的听证会也还有包括在那个在弗吉尼亚的那个叫做阿灵顿，刚才江峰说的针对扎克伯格的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也在进行之中，对，这都是揭示真相的工作。好，我说完了，江峰。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啊，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大选日之前呢，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国土安全委员会已经出了一份关于亨特·拜登的那份调查报告了。那份报告实际上大家去查，它是公开资料，就放在这个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公布资料上。它是好像是80多页的一份资料，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啊，亨特·拜登怎样的与中共的间谍，包括这个华信集团呢，就是这个叶简明这边的建立的合资公司，然后由这个合资公司出面呢，广泛而深刻的渗透这个美国的政界的这么一个事情，里面很多的财务报告，就是钱的来往啊，信件来往都有，甚至还囊括了什么，就是囊括了前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国务卿克里啊，还有这次这个所谓拜登新政府准备使用的这些大员们，很多也在里面露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荒唐的事情。在国务院呢，这份报告已经放在国务院了，所有我相信所有的议员，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都看到了这份报告，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拿出来以后肯定是最后拜登这边是不保的，但是新闻不报啊，媒体不报，这么大通天的事情不报啊，所有的证据摆在那，甚至已经在国会了，他不报。当年那个匿名举报川普，就是能够发酵成一个弹劾门，啊，所以咱们大家看到了现在的媒体是多么的作恶。那么说到这个话题了，现在也有这个声音吧，就在质疑吧，就说这个拜登是不是在组建咱们叫做奥巴马政府的 version 3啊，就是第三届美国政府。这个拜登是半个月前嘛，12月1号的时候，他向这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啊，就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现在的美国和奥巴马时期完全不同啊，他呢挑选内阁人选关键是要考虑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啊，所以呢这是他当时说的话啊。那实际上呢，咱们看看他真正后来选出来的人选，12月4号出来的这个人选啊，外交核心、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这三大职位人选全都是地地道道的来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高官，然后国土安全部长、中情局长这些关键的国安职位啊，国家强力机构的职位也是奥巴马政府的老人。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华盛顿呢，的确是存在着一个什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叫做深层帝国、黑暗帝国啊。包括我了解熟悉的朋友跟我说啊，他说这些职业官员呢，对他们自己在政府内工作，在内部看到的情况都感到震惊，说那些人甚至是高层管理者在想方设法阻挠川普的目标啊，他拖延嘛，你下了命令，最高层的主管可以由川普去任命啊，由参议院通过去任命，但是他下一层的呢，那就轮不着川普插手了，就这一层开始往下走啊，他们不向这个川普透露信息，是然后向记者泄密，然后呢还在国会里面有很多的老朋友请他们帮助。